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西雨，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滴酒不沾且拒收贿赂的副县级官员的故事。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善心化人。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张思琴被迫害致死，亲属向看守所投诉；山东东营市王霞、崔桂芬、王木仪遭诬判；河北正定县卷丽华遭恶报，恶行殃及丈夫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炮台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女士于今年1月27日在大连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她的家属日前向看守所投诉。69岁的张思琴今年1月19日被炮台派出所邹姓、陈姓两个警察强行劫持到大连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 在1月27日在监室被迫害致死。家属认为，从看守所监控视频中清晰显示，张思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当晚就发生身体不适，但看守所没有给予必要的救治，甚至到他死亡前一两天，普通人都看出来人已经生命垂危了，监所仍然不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最后人都已经死了才拉到医院所谓抢救走一个流程。家属认为，看守所在张思琴死亡这件事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炮台派出所也应负有重大责任。张思琴的家人就此向看守所递交投诉书，关于张思琴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死亡一事的意见。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8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法官严晓辉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王霞女士、崔桂芬女士、王木仪女士作出了非法判决，误判1年到3年不等的刑期，并且还勒索罚款，合计近6万元。2020年11月，东营市公安局分局、市国保支队、区国保大队及六户派出所、胜利派出所、新区派出所对当地10多名法轮功学员，包括王霞、崔桂芬、王木仪在内实施了绑架。随后，东营区法院分别于2021年6月和9月两次对3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在两次庭审时都出现了违法操作，如法官严晓辉不许崔桂芬的亲友和辩护律师出庭，禁止和驱赶受害人的亲人旁听等等。庭审中，法庭人员构陷的所谓事实就是，当事人在自己的住处和周围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王霞、崔桂芬、王木仪3位法轮功学员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在生活中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告知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是法律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据明慧网报道，原河北省正定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卷丽华患脑萎缩，目前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卷丽华此前一直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恶行还殃及丈夫患疾病身亡。卷丽华任正定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期间，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充当急先锋，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的残酷迫害，非法抓捕、刑讯逼供，致死致残多人，判刑劳教多人，送看守所洗脑班多人。在卷丽华任职10多年的时间里，尤其直接参与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张瑞和、邢国昌、宋建敏、郑兰瑞夫妇、魏占军、郑兰霞等等。这些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绑架、抄家、酷刑折磨、随意诬判、罚款等等。同时参与迫害的还有警察蔡胜利、张东兵、司机于立刚。2020年入夏时节，卷丽华的丈夫患疾病身亡，死时60多岁。没过多久，卷丽华出现脑萎缩症状，现在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善恶有报是天理，卷丽华遭遇人生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政要精英谢神韵，乱世中带来清流；德国药剂师表示，人类需要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今年2月24日，神韵世界艺术团莅临英国伦敦，和神韵环球艺术团同时展开在欧洲的巡回之旅。而在美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神韵北美艺术团以及神韵巡回艺术团同时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辛辛那提、图森还有历史名城费城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受到当地主流精英的盛赞。神韵领舞演员 Sean 仁说，神韵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历史故事向观众传递传统文化，通过短篇故事舞者带出忠孝等普世价值，这是今天仍适用的价值观。同时 Sean 仁还表示，经过这两年的疫情大流行，我觉得这个社会周围有很多消极情绪，我们的节目非常积极，实际上传达了希望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观众的。2月19号至27号，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历史名城费城上演了十场盛大演出，演出主办方收到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沃尔夫、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多位宾州及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宾州参众两院、费城市议会等超过20位各级政要对神韵的褒奖。他们在褒奖贺信中赞扬神韵艺术团致力追求艺术的卓越，复兴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并将其带给宾州及世界各地的观众们。他们认为神韵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人们对善良、和谐及复兴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此特别感谢并祝贺神韵艺术团第15年来宾州演出及艺术家们为宾州做出的贡献。新泽西州参议院和众议院也通过立法决议感谢神韵艺术家们非凡的奉献精神，他们认为神韵艺术团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智慧的认识，这些智慧已经激发了人们在歌剧、舞蹈、建筑和武术领域的无数创新，神韵艺术团为各个领域都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并为其他人树立了可以努力遵循的准则。西班牙传播新闻学畅销书作家克里斯蒂娜·西门尼斯女士观看了2月23日神韵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的最后一场演出后表示，这场演出提醒我们，在历史上尽管有艰难险阻，有暴君统治，但是我们始终坚守着一些不可动摇、无可替代的原则，就如正义、美德、友谊和修炼文化。我大力推荐神韵，在人类如此迷失的时代，这场演出有助于我们与心灵相连，与传统价值相连，这些传统价值存在于中国，而神韵通过艺术、舞蹈和音乐来传播这些价值。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6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市中心玛利亚广场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不少民众在了解真相之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正赶上狂欢节，几位来慕尼黑参加狂欢节的先生和女士都签了名。其中一位药剂师莱德女士说，必须制止这么恐怖的行为，而且非常急迫，包括这个中共强制劳教系统也得制止。莱德女士对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忍20多年了，表示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她说，真善忍是人类急切需要的，中共必须立即停止杀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24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近日，英国公布了故意感染中共病毒的试验结果。这个试验是2021年2月经过英国政府批准，由英国政府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院、医学实验公司等机构合作进行的。通过故意感染病毒，从而深入研究中共病毒影响人体的过程。参加试验者是由36名18到30岁年轻健康、从未注射过疫苗的志愿者。每一位受试者都在鼻子里喷进了相同剂量的中共病毒。在那些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病毒很快就发挥威力。在短短42个小时之内，就首次出现症状和测得阳性确诊结果。但试验结果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只有一半人被感染，也就是说，另外18名受试者即便被直接喷了中共病毒，却依旧没被感染。这是不是很神奇？因此，关注试验的研究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另外一半能够抵抗新冠病毒？或许科学家们的研究起点可以从历史上的瘟疫幸存者开始。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乏那些主动拥抱瘟疫但却病毒不侵之人。举个例子，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教，招致天降四次可怕的瘟疫。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是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而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晋朝有一个叫于衍的人，一年他的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此病逝，二哥也病情危急。由于疫情日益严重，所以父母和兄弟们打算逃到外地去躲避，唯独于衍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离去，要照顾二哥。数十天后，村里疫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家后看到于衍二哥的病已好了大半，而他本人则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被传染。再如清朝道光15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售空了。杭州有个姓金的人，在前一年除夕听见门外有鬼声，又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见墙上画一大红圈，金某很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放在心上。到了夏天，当地瘟疫盛行，金某的邻居们无一幸免，全都死光了，只有金某得以幸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除夕时墙上的那个大红圈是异鬼和瘟神用来做标示的。原来金家的劫富姓钱，是金子梅都转的伯母，守节已经30多年了。这些跟瘟疫擦肩而过的人凭什么幸存下来？因为他们都用善良做人生的底色。而瘟疫当头不畏生死照顾二哥的于衍，不正是正直善良之人吗？而守节孝父从来都为鬼神敬佩。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不乏记载。病毒不侵善人，证明了瘟疫有眼，事实也的确如此。古代信神的人认为，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有时瘟神和异鬼的出现会让人知晓，以加深人们对此的认知。据史书记载，南朝宋元嘉五年的秋天，一个衣衫褴褛、没有双眼的老妇人，突然站在有的人家的门前，然后就消失不见。就在其出现的第二年的三月，被其光顾过的家庭都死于瘟疫。既然瘟疫的发生皆有定数和安排， 那么当下人们所施行的所有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误的实施，是徒劳的。在瘟疫肆虐的当下，若想逃避灾祸，人只有真正的反思自我，找到根本原因。而中共病毒既然是针对那些相信中共并与之亲近的人而来，那么远离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将是最佳的避疫方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江国波曾深得厚黑学精髓，一心钻营，然而谁又能想到他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滴酒不沾、不接受任何馈赠的副县级政法官员。他经历了什么？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滴酒不沾且拒收贿赂的副县级官员的故事。
我叫江国波，1963年3月出生，山东威海人，大学毕业到了潍坊参加工作。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与众多青年一样，我对未来满怀憧憬，想做一个善良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在中共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逆淘汰体制中，不知不觉我也学会了黑着心、厚着脸，不惜利用手中那点有限的小权，撬动关系，寻找门路，帮人办私事，捞取好处费。无论对方给多少钱， 也不再畏首畏尾的不敢收了。在圈子里人的眼中，我成了路子野、人脉广、能办事的小能人了。在单位里，我也逐步得到了头头们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当我回老家时，遇到老姑老姨们再像以前那样夸我诚实善良时，我不仅不再有以前那种甜美受用的感觉，反而从心里觉得很生气，认为这是变相说我无能，是对我的侮辱。有一次我回老家，几年未见我面的大姑见了我高兴又开心，她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我，我这个大侄子从小就顺我的意，实诚，脾气好，干活卖力。我却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大姑，你别再这样说我了，那是小时候的我，现在我可没那么笨，那么无用。弄得我大姑呆愣在那里，半天转不过弯来。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大侄子不再是以前那个心地善良、脸皮儿薄、诚实、不说假话的大侄子了，现在早已变得心黑、脸皮厚、会说谎话了。我的变化让有求于我的人靠拢我，而另一部分道德水准高、做事有底线的好人则逐渐远离了我，瞧不起我。但我不管这些，能弄到钱就行。就在我研究厚黑术、昧着良心行事一年左右，老天制止了我，原本身体健壮的我突然间垮了。而这时我还年纪轻轻，只有30岁左右，我被确诊患有肝硬化，已经出现了肝腹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肝癌，还有肾炎，处于早期尿毒症状态。因为肝与肾属于一阳一阴，治肝伤肾，治肾伤肝，医学界称之为亚癌症，无法治愈。突然间重病缠身，我不仅不能再到处给他人拉关系、走后门、办私事、吃喝玩乐了，连上班都感到很困难了。就在我失魂落魄、心灰意冷时，我随手拿起了一周前邻居警官送给我的一本书。邻居给我的时候还告诉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你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叫《法轮功》。其实邻居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因为我曾经经历了治病，练过好几种气功，不仅病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但是碍于情面，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了过来，随手放在了床头。没想到这次随手一翻，书里面的内容深深地打动并吸引了我。从此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浮肿、不能吃饭、全身无力等症状全都消失了。而且到医院抽血化验后，发现乙肝病毒已消失不见了。更为幸运的是，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还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从此以后，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我尽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逐渐去掉自私、争斗、妒忌、懒惰、邪念等不好的心，不断地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靠拢。在单位，我不再去勾心斗角地计较名利，而是把心态摆正，坦诚待人，尽心尽力地干好分内的工作，用大法的标准衡量对错，只要我认为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我都不去做。1995年、1996年连续2年的年终考核， 我都被评为优秀。1997年年中公布考评分数时，我名列第一。按照规定，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就涨一级工资。可当时我了解到，领导在确定仅有的三名优秀人选很为难时，就主动提出把我拿下来，把另一名同事换上了。而在练法轮功之前，我年年都费尽心思去争优秀，却年年都没有我的份儿。1998年，在我35岁的时候，出乎周围人意料的被提升为副县级干部，就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当时全国连续三年冻结干部提拔，即连续三年全市没提拔一个县级干部，解冻后这第一批提拔的人数又很少，而我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既无关系又无后门，科长中又属我的年龄最小，参加工作时间最短。我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从1996年开始曾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1997年下半年，我带了一个考察组到七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几个地方给考察组送礼品都被我拒绝了。有一次在某市考察结束后，正赶上礼拜天，当地公安局长派他的专车送我们回家。送完其他人，车开到我家门口时，司机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盒东西往地上一放，不等我说什么，他就急急地开车跑了。我不得已提回家，一看该礼盒标价1500元，退不回去，我便让妻子将其送给了区希望工程办公室。1998年8月，我参加了市里一个四人考察组，到几个县市区考察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组长是市直某部门的负责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要解释不收礼不喝酒的原因，这也是我弘扬法轮大法的过程。考察了10天左右后，组长对我说，听你介绍法轮功，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功健身效果不错，没怎么太注意，可经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了解，才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做到滴酒不沾虽然不太容易，但也有可能做到，而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要做到坚决不收礼，这一点太难了，上边整天吆喝，可谁能做得到？就是他表面做到了，暗地里他也做不到。而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就真做到了，就这一点就了不起。你说法轮功是心法，我看这个功还真是能从内心改变人，而共产党只能做到从表面要求人。这个功好，我们三个人刚才背着你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你这个练法轮功的学习，以后不再收礼了。组长还表示，如果不是应酬太多，他也要练法轮功。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则从那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法轮大法，我变得诚实、善良、正直，得到了主流社会一些领导的看重，尤其是我多次在干部考察中拒收礼物、坚持原则，他们有的非常敬佩。当时有好几个组织部干部向我要大法书以及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有的自己学，有的让亲人学。那几年单单从我手中请到李洪志师傅的法轮大法著作、讲法录音带、练功带的身居要职者就有几十个，包括时任的公安局一把手、安全局一把手、政法委二把手，还有地市级在职干部、地市级部门一把手等等。1998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被邀请去外地一个省会城市参加了一个中型学法心得交流会。据组织者说，400多名与会者中有220多名县处级以上机关干部。 1998年11月底，我暂时离开机关，到青州市一个副县级的镇庙子镇去挂职镇党委书记，并带一个扶贫工作组在一个山村蹲点扶贫，时间一年半。驻村后，尽管手头有10万元可以供自己支配的扶贫资金，但我带头掏饭钱，扶贫组实打实地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村里人见我们办事实在，不玩花架子，渐渐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过年后，我们返村时，村干部与一些村民在村口燃放起鞭炮迎接我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扶贫组就帮助村里铺修了几千米街道，让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并为十几个特困户落实了脱贫项目。当地的电视台、报纸都对此给予了报道。在这期间，有一个个体老板为了揽下投资将近10万元的自来水安装工程，一天晚上他驱车150多里找到我家，要给我送礼。我告诉他，我们经过考察已经决定用他的公司，但他拿给我的什么东西请原封不动地带回去。那老板一听生意成了，更是高兴，还提出要给我提成，我拒绝了。他临走时说，在找熟人打探你的时候，人家就说你练法轮功不收礼，我不太相信，现在是真信了。村里安装自来水时，我经常与这位老板接触，工程结束后的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竖着大拇指对我说，我活了50多岁，大官小官遇到的也不算少，你是第一。我笑着说，过奖了，我如果不练法轮功也做不到这样。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造谣污蔑李洪志师父，为了说句公道话，我到北京上访，回来后既遭到了中共的报复，我被停职了，挂职扶贫的镇村也不让我去了。199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接到扶贫村支部书记的一个电话，他开口就对我说，江书记，我们明天与村里的干部要到你们单位上访。我有些吃惊，急忙问他为什么是上访。他对我说，你这些日子没到村里来，我们最近才弄明白了你的事，我们都替你鸣不平，现在像你这样的干部上哪儿去找？你又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向上面反映练法轮功好，说了句实话，有啥不对的？他们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今天村支部村委开了个会，商量后定下来，明天我们全村的全体干部要去你们单位找领导上访，反映一下你在村里做的这些好事，也反映一下村里老百姓的意见，要求他们恢复你的工作。别人顺水推舟，我们这些乡下人要为你逆水推舟。村支书有些激动，还说了一些其他很令人感动的话。我担心村干部如果这样做了，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所以除了对村里的正义之举向村支书表示感谢之外，我在电话中极力地劝阻了他们，没让村干部们来市里上访。1999年年底的一天，那时我已经被停职半年了，由单位的人陪着驱车到100多里外的扶贫村拉我的行李。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见到我后分外热情。当时正下着大雪，村干部不让走，在村头一家小饭店招待吃中午饭。午饭后装上行李，我们上了车。我按下车窗玻璃，向伫立在风雪中送行的乡亲们挥手告别。这时，村支书快步上前来拉住了我的手，他默默地流着泪，什么都没再说。车开了，他又跟着车急走了几步， 才撒开了双手，一句：“江书记，多保重啊！”喊声伴着飞雪，从窗口飘进沉闷无声的车里。听众朋友，江国波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后来被绑架13次，被非法劳教2次，判刑5年。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包括被警棍电击、上老虎凳、被灌剧毒、被灌辣椒水等77种酷刑的摧残，被折磨到生命垂危的状态高达39次，最终于2021年4月29号被迫害致死。在过去的20多年中，明慧网上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4684人，这还不包括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的，以及更多更多由于信息封锁还无法被统计上来的死亡名单。江国波含冤离世后，他的家人在漫长的痛苦中煎熬着，乡亲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逼迫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放弃信仰，并在达不到目的时下狠手将人虐杀。悲愤之余，人们深深怀念着江国波在实践真善忍的过程中带给他们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善心化人要怎么做？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在当今的社会里，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像是让你当傻瓜一样？所谓人善被人欺，已经成了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了。其实这正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观念发生很大偏移所致。然而，在一个认为道德值多少钱的现实社会里，你、我、他却时时都在其中，承受着道德下滑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苦痛。那么，善到底有什么意义？善的力量又有多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讲古人是如何与人为善的。第一个故事，江苏嘉定人王明胜是乾隆甲戌年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在家闲居时，有一天一个无赖喝醉了酒，到王明胜的家门口破口大骂，守门人看不下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制止住他。第二天，无赖酒醒了，他的母亲拉着他到王明胜家中请罪，王明胜根本没当回事，笑着道谢说：“昨天你是喝醉了，我不怪你，只是以后不要再喝醉酒乱骂别人，否则早晚会遇到灾祸的。”这个人回去后从此戒酒终身，再也没有惹出过什么麻烦。王明胜如果对无赖醉汉严加责罚，那样只会造成怨恨，而王明胜以一句真心为他好的劝慰之语，令那人从此改邪归正， 这就是善心和宽恕的力量吧。善心和宽恕能真正的改变和感化人，是避免怨恨和矛盾的良方。第二个故事，陆玉珍是钱塘人徐印香的妻子，她生性仁慈严正，有雅量，家中有两个婢女，一个叫来喜，一个叫来庆。陆玉珍对他们非常好，衣食周到，偶有疾病总是尽量帮助医治，晚上还在灯下教他们识字读书。即使偶然有过失，陆玉珍也只是呵斥教育而已，从没有鞭挞过他们。有一天准备吃午饭时，婢女来喜端着汤送了进来，结果一不小心将碗摔在地上，热汤洒到了陆玉珍的手上和衣服上。来喜害怕受到责骂而哭了起来，陆玉珍平静自然地对他说，衣服脏了不值得可惜，还可以洗干净吗？手痛过一会儿也就好了，碗碎了更算不上什么了，况且这只是你的无心之过。说完仍极力地安慰来喜，一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犯了过失，没有遭到恼怒的责怪打骂，反而受到极力的抚慰，有几个人遇到这种事会不被感动和感恩呢？相信婢女来喜一定会自己反省和改正过失了。前面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善心和宽恕，第三个故事是这样的。清朝时，某地有个德高望重的老者，他富而好德。有一年除夕夜，他准备到正屋出席家宴，两位奴婢在前面执烛领路。走过院落中时，老者一抬头发现树上有人，于是便停住脚步，让奴婢放下蜡烛，拿来点酒菜，又找了个借口将家人都打发走了，然后对着树上说，树上君子，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赶快下来吧。树上的人听了吓得几乎掉下来。老者说，你不要害怕，老夫怎么忍心抓你呢？这人下来后跪在地上磕头称死罪。老者一看这人原来是邻居，于是请他过来边吃边聊，随即问他都需要些什么。邻居哭着说，我家有老母，遇到年荒已经过不去年了，想到老人家向来很富有，所以做了这种卑劣的事，今天老人家不追究我的罪，我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说着又痛哭了起来。老者说，我不能周济邻居，以致让你做出这种不好的事，这都是老夫的过错。现在你吃饱饭，我再给你30两银子，过年之后你可以做点小买卖，这样就可以度日了，不要再做这种事了，换了别人不会饶恕你的，而且这是陷你母亲于不义，一旦成为盗贼就永远不能洗清了。邻居吃饱饭后，老者给了他银子，又用布包裹了些食物给他，把他送到墙下，对他说，这些回去给你母亲吧，你仍旧从这里出去，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我也永远不会对别人说的。邻居回去后改邪归正，在老母亲去世后，他出家为僧，一心苦修， 成了西湖灵隐寺的方丈。老者去世后，这位邻居千里赶回来赴丧，并且自己将当年的这件事告诉了大家，将老者的善行远播。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善化人心的力量。再讲一个善良大度、为人着想的故事。北宋人张之常为人善良，而且宽宏大度，凡事为人着想。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宿舍的人趁张之常外出时打开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结果搜到了金子。张之常认为，如果承认是自己的，那么此人必将受到责罚，况且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必将深感羞耻，无地自容，于是说道，这不是我的金子。同寝舍偷金子的人被张之常的善良感动了，于是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还给了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便送了一半金子给他。人们都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找到被偷的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这其实是说，张之常能够这样一心替别人着想，这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是啊，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善心，如何能完全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呢？这是善的又一层境界吧。前面的故事讲的都是与人为善，那么善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其实善有善报的故事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今天再讲一个一善除疾的故事。清朝时，无锡县东门客宝桥上住了一位老翁，因为常年患有膈症，因此邻里都称他为膈翁。有一天，格翁到茶馆去，偶然拾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金银珠宝。格翁心中暗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哪里用得到这些东西，便没有拿回家，而是坐在那里守着等候施主。过了一会儿，只见一老妇踉踉跄跄地来到这里，一边哭着一边好像在寻找什么。格翁上前问明原因，将包裹还给了他，老妇千恩万谢地走了。格翁回到家中，忽然目眩恶心，随即吐出了一块硬痰，坚如牛皮。从此以后，他的膈症就痊愈了，而且后来享高寿而终，家道渐起。格翁因为一念之善而顽疾顿消，家道兴起，这就是人们说的天佑善人和善有善报吧。难怪中国的老人们总是训诫儿孙，为人要多行善积德，这样才能得福报，迎吉祥。这的确真实不虚啊。那么要如何做善事，做善良人呢？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葛凡行善积大德。宋徽宗大观年间，有一个读书人于京城的一店铺中看见一双靴子，好像是他父亲出殡时所穿的那双靴子。他问店主，店主说，昨日有一做官的人经过这里， 要我帮他修理靴子，稍后他会来拿。这位读书人便站在那里等待。隔了一会儿，有位骑马的人果然下马来拿靴。读书人一看，此人正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拿了靴子便要走，儿子在后面拼命追喊：“父亲，您怎忍心不说一句话来教我吗？”父亲回头告诉他：“你做人要像葛凡。”儿子又问：“葛凡是谁？”父亲回答：“他是镇江的太守，冥司都设了葛凡的像，烧香礼拜。”说完，人便不见了。这位读书人便前往镇江拜访葛凡，并告诉了他这件事，同时请教他平常如何修养自己。葛凡回答：“我很努力地在做善事，有时一日做四五条，多的时候甚至一二十条，至今做了40年，从未间断。”这位读书人便问他是如何行善的呢？葛凡指着座椅中间的榻子说：“就如这榻子摆得不正，恐会妨碍别人的脚，我就把它摆正。假若别人口渴，我就顺手拿一杯水给他，这些都是利益别人的事。很小的言语及动作都可以有利益别人的地方，从达官显贵至乞丐都可以做善事，但是要持之以恒，才能见到好处。”葛凡最后得以高寿作画，子孙富贵不绝。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就要常怀善心善念，才能看到可为的善行。坚持下去，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天佑善良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心语讲的故事能让你喜欢。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